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大家平安，我是凯传。今天在这里，我们再一次邀请到了于丹白牧师在我们的当中。那于丹白牧师呢，在上一次特别跟我们分享过路加福音的20章的经文。耶稣当时呢设了一个比喻，讲到葡萄园的故事。其实在圣经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过好几处都有关于葡萄园的比喻的故事。那牧师呢特别的跟我们大家清楚的分享了，其实当时犹太人在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清楚耶稣在讲什么。跟着呢，耶稣又在向他们说了一个比喻。那今天呢，我们就请牧师呢继续就下面的这个比喻来跟我们分享。
以色列人他们背后的文化，他们用葡萄树来象征他们的民族。但是这个下面这个比喻呢，它是引用旧约里面的比喻的。好，他怎么说呢？耶稣看着他们这么紧张啊，看着他们这么惧怕的时候，就说了，让我来再讲另外一个比喻，大家很熟的。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哈，诗篇里面这样说，建筑工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
的
主要石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在哪里记载呢？
建筑工人所丢弃的石头是这意思吗？就扔掉的意思是吧？
对，耶稣说、我们的诗篇里面曾经讲这句话。那诗篇哪里讲这句话呢？诗篇118篇22到23节，
118篇，22到23，对，他说建筑工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这是耶和华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两节经文呢，就是耶稣本身在这里看到他们很紧张，千万不要发生这种事时候，突然间跳了另外一个比喻，他借着诗篇好像说你们不要紧张，我再讲个比喻啊。诗篇这样讲，他这种讲道方法很厉害，很互动，像常常跟着他来走的，你看到吗？那这个石头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想象耶稣停顿一下，让他们来思考。我们看诗篇118篇上的发觉，匠人所砌的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原来啊，一个建筑的工程师、技术工人呢，他建要动房子的时候呢，他首先要考虑先找一块最重要的石头放到一个相当好的位置，
最主要的有一个房角的石头、
对对，这个石头呢还要修理一下，把它找到它的尺寸大小跟它所需要的完全一样，它才能放到那个地方来建造它所期盼的一个房子。建造房子的那个人啊，我建造一个我想要建造的房子，但是选择一个房角石，这个哎呀没用，不适合用，就放弃了。但是当每一个人都放弃的时候，发觉原来神早就已经选这个石头，这石头不是从人的眼光来选择的，是从神的眼光来选择的。然后神选择这个石头呢，而且成功的建造好神要建造的房屋。所以每个人看到怎么样啊？
建筑工人所砌的石头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这是耶和华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对，我们很稀奇，这个怎么可以当石头呢？这个石头其实是象征耶稣基督嘛， 是吧？所以犹太人看这个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神把一块石头放在那个地方，为了重建他的子民，好像建造一个房屋一样。我们念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房屋角石。今天我们建立教会，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最重要的根基的石头，我们都是挨着他连着他的小的石头。后来我们在念新约圣经，我们明白，好，对当时候那些人来听的时候呢，他们不一定明白，所以耶稣说那诗篇讲这两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怎么回应呢？因为他们没有我们今天的新约圣经帮助，当时他听有点难度啊。最后呢，耶稣就给他们解答了，凡跌在那石头上的就什么？
就必摔碎。
摔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必把它压得粉碎。和本怎么翻译呢？
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稀烂啊，粉碎跟稀烂呢、啊、好像
对稀巴烂、
啊、就说好像煮饭加水太多变成煮了
一锅粥，
一锅粥出来了。耶稣这样讲这两句话呢，十九节怎么说？经学家和祭司长知道这比喻是针对他们说的，当时就想动手拿他，可是又怕群众。那这句话他们听得明白什么意思？那我想问你，今天你念了你听得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首先原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那个匠人就不太明白，以为匠人就是神呢，很多人都这么说，哦，匠人是神。
什么什么哪里用看样子啊？诗篇里面讲这么清楚。
对，是啊，是现在才看出来。
是匠人所放弃的，耶和华却用嘛。
对对对，所以说还就是理解错了。
就是用人的方法来建造神的家，神在地上面要有的国度，地上神的敬拜的殿，他们要选择一个石头。不选择耶稣，他觉得这个材料不好不像样。但是神是有选择的，为什么？不是他外表好看不好看，是耶稣本身是什么？没有罪的神道成的肉身，你们看不出来，只有神看出来嘛。经学家他们看到之后就觉得紧张了，在对经学家来说他们完全明白，他们就是给砸碎的那些人。
就我们还是不太明白，摔碎跟那个粉碎有什么区别？不都是碎吗？
比如说这个玻璃杯吧，掉在了石头上面打碎了，是吧？
对啊。
但是把玻璃杯放在地上，拿十个石头
砸
那个玻璃杯，那玻璃杯怎么样啊？
更碎了。
更碎了，
对，
是吧？所以两个程度不一样，是吧？其实呢，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呢，我们也知道了，在诗篇告诉我们，这个石头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了。那我们再看以赛亚书28篇嘛，
西安的基石是吗？
对啊，
26。
说，所以耶和华这样说：看呐、啊，我在西安放置了一块石头，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基石，宝贵的防守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信靠这个石头的人不会很急的。因为这石头肯定可以建成房子，所以要慢慢建。所以圣经里面记载说了，耶和华要他设计这个房角石来建造他的殿、他的家、他的教会。你看了使徒行传吧，使徒行传第4章4章11节，彼得也用过这些经文嘛。
建筑工人、
啊、
是吧？
对啊，
这耶稣是你们建筑工人所砌的石头，
对，
成了房角的主要石头，
是吧？
嗯，4章11节，使徒行传4章11节。
有一个旧约的观念呢，我们可能不熟，但是呢，犹太人他们很熟的一个观念是但以理书啊，但以理书2章34节。
你正观看的时候，有一块非人手凿成的石头，
对，
击在那座大象铁和泥混杂的脚上、把脚砸碎了。于是铁泥铜银金都以铜砸的粉碎，好像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 那打碎这像的石头、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
知道这故事的开始的时候是啊，尼布
贾尼撒，
贾尼撒啊，做了一个梦，然后呢，他要全国的那些聪明人来替他解这个梦。加勒底人呢，当中没有人能够解这个梦，为什么？因为王做了这个梦之后自己忘记了。忘记之后呢，还是有人来解梦，解什么梦啊？
就是说王自己也不知道做了什么。
对啊，你不能替我解梦，把梦讲出来，我再替你解吧，是吧？那王说，我忘了，那你忘了，你不讲怎么解啊？都是毫不讲理的嘛。其实这个是神的用的方法，对吧？假如说你不
讲
一下，他做了一个梦，他能记得起来的。那讲出来今天你跟我都可以解是吧谁知道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比如说看到一只猫吃一只狗，那我就说，哎呀，为了皇帝你这感谢感谢啊，因为上天呢给你的猫的威力连狗都可以吃掉，那你就前面更加的发达了。
对，
谁不会讲啊，把梦讲出来，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编一个不同的故事来解。但是到王梦忘记了，那难度就高了。那你要把这个梦你先替我讲出来，你要替我解，那怎么可能啊？但是但以理就可以了，神就把这个梦告诉但以理，但以理去跟王说，王啊，我知道你说了个梦是怎么样的。上十节怎么说？那你看到一只大象，
大象不是那个大象，
大笨象不是啊，
它是一个雕像的那种大象、
像圣高，非常光荣，竖在你面前，样貌十分可怕。这头是纯金的，胸膛是和手臂是银的，上来
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铁和泥混杂的。正在观看的时候，就有一块非人手所凿成的石头击在那座大象铁和泥混杂的脚上了，把脚就砸碎了。于是就这些铁泥铜银金都一同砸得粉碎，好像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那打碎这象的石头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全地。
然后呢，才看38节，但以理继续怎么说？
也把散居在各处的世人、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交在你手里，使你管理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
好，在你以后有另外一国兴起补给你。这个像基本上面说都是从那个尼布加尼撒开始的那些辉煌国度的比喻，他是最辉煌的，他是最高超的，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慢就不一样了、最后呢就是有铁跟泥混杂的。这个非人手的一块石头从天外而来的，好像是啪打碎，全都打碎了。所以一块石头贵重呢，还是一块金头贵重呢？
当然人看是金的头更贵重，而且这么想，
金头跟石头当然是金头比石头贵重。但是问题来了，这里说的那个石头是什么样啊？
非人手所
非人手所
凿成
的。那个金头呢？
人凿的吗？
人凿的、分别在这里。非人手所做的这个石头，就你我的眼中看起来跟平常石头一模一样，但是这个石头非人手所凿成，是从哪里来的呢？
神那儿了。
对了，这个石头基本上面就讲到从神而来的一个领导者，他来呢粉碎了整个世界所有一切的荣耀的国度，他就建立他自己神要他在地上建立的神的荣耀的国度。所以这个石头不是一般工程师、一般的建筑工人、不是一般的匠人能够用他的方法凿成的，是非人手所凿的才能做。那假如这样就很明显了，路加福音里面为什么他们听了这个比喻，他们就知道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说他们的，因为匠人所放弃的，他们所放弃的石头，神要用，就是指耶稣嘛。好了，当耶稣来了，他们有两个反应，第一个就是对耶稣切出的时候呢，好像就跌在这个石头上面了，每一个生命碰到耶稣的时候都破碎了。破碎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说救我救的我破碎了， 承认你自己是个罪人的人，碰到耶稣之后你就我破碎，你能够在耶稣的生命当中跟着耶稣，挨着耶稣重建你的生命。这个房角石，耶稣基督这个磐石。耶稣问彼得，你说我是谁？彼得怎么说？你是神的儿 子，是吧？你说耶稣说、哦、我要把教会建立在什么？
这个磐石
上
面。
彼得，你叫彼得，你说是小石
头，
看到吗？所以呢，每一个碰到耶稣人的生命，他碰到耶稣，他的救我破碎，挨着耶稣建造的话，他就是神国里面的一份子。当时有一些人碰到耶稣说他破碎，他不是救我破碎，他是整个人生觉得碰到耶稣之后呢，就跟耶稣就产生什么斗争，不接纳耶稣。你的破碎就是彻底的怎么把你的人生弄得没有前途，没有希望。破碎有一种说法就是救我破碎，但是我觉得所有的当代人碰到耶稣都要破碎。到底你要选择，你破碎之后能在耶稣下面重建呢，还是你觉得很不甘心，最后怎么样啊？我死了我也要你陪葬、
哦、
所以他要把耶稣钉死、
哦啊、
我破碎了，不是救我破碎，我整个我跟你拼了，就是硬撞、
嗯、
希望撞了你，你睡他不睡。第二个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就好像一块石头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人本来不在他下面的，你碰到耶稣，你不接受耶稣，你要跟耶稣争斗，你要跟创造你生命的神继续的反叛反抗犯罪，你在这个破碎的世界当中，破碎的生命当中，还要面对第二次的破碎，都是变成什么粉碎，
就是稀烂了。
对，稀烂。所以耶稣第一次来，每个人碰到他，你破碎，破碎的人是救我破碎，重建新生，跟着耶稣。另外一种，他破碎，你这样讲我，我就跟你没完的继续争斗下去，
拼到底，
拼到底。最后耶稣来了，你就变成
稀烂，
稀烂，
嗯，
就变成为粉碎。所以呢，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现场的人有一些人就觉得，哎呀，我破碎了，我跟着耶稣。有些人说，哎呀，你要弄到我们没头没脸了，变成有头有脸的，变成没头没脸，破碎吧，是吧？
嗯，
都跟你拼了。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当时想动手拿他，你还有机会第二次来砸我们吗？你没有第二次机会，第一次你就把你
弄死，
弄死。所以你一听你就知道，引用房角石石头那个比喻，跟前面葡萄园那个有平衡的，就说神的儿子来收他们的佃户的租金，他怎么这样啊？你把他弄死，结果葡萄园最后怎么？葡萄园园主把他收回去租给别人。那租给别人的有一个解释，就是说新约教会就从这里开始了，就别人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重新结合的另外一个群体，
嗯，
就今天的教会。那这个另外一个课题啊，当耶稣用了房角石这个比喻来说的时候，其实马上刚才他们的问题，对葡萄园的结局的问题，他们说千万不要这样啊，其实给现场听的人就说不要紧张，你们是可以有选择的。今天你碰到耶稣，你是救我破碎，然后跟随着耶稣建立神的国度，跟着耶稣被神使用建立他的教会。他是碰到耶稣之后，你发觉你人生给真理光照底下，你说我是罪人，你说我是犯罪，你说我都跟你拼了，耶稣基督不是神。好了，有一天等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什么都就结束了，还是要面对你破碎到粉碎的这个过程、哦、每一个人、啊、要把握碰到耶稣的一刻，你要接受耶稣，你是救我的破碎，你的生命重建在他身上。碰到耶稣才会继续的不相信耶稣，而且你要找很多借口毁灭耶稣的真理，毁灭耶稣所讲的一切，又毁灭这个信仰，结果你就是更加的灭亡。
稀烂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等于第二次耶稣再来，如果是不相信的人的生命就真的进入到永远的灭亡。
对，
我带来一张彩色的纸张，坐在我坐在暖和柔细的沙滩上，这城我这城一直可爱的小船，嘱托我随着潮汐声祝福小船一样。
祝福。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